不可而无。
经文是出于马来基书一章六到八节，有请杨婷还有李强叔叔。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刚才那个美娟也说了，转眼暑假就过去了啊。
刚才美娟都讲了啊，转眼啊时间啊夏天就过去了。
大家有没有过了一个被神充满的祝福的假期呢？
大家有没有过一个被神充满的假期呢？
我自己很感恩。
我自己好感恩。
特别是夏令营的那一个星期。
特别系喺夏令营嘅嗰个星期。
真的如那天一位受洗的弟兄说，
听当日有位受洗的弟兄咁讲，
那里就是人间天堂。
呢度真系人间嘅天堂。
我不知道耶稣替我们预备天上的家是什么样的。
我唔知道耶稣为我哋预备天上嘅家系点样嘅。
但我想那一周营地的生活，
我想一周营地里边嘅生活
可能就是以后天堂的影子。
可能就是以后天堂的样子。
好，言归正传，让我们回到今天的分享。
好，我们言归正传回到今天要分享的事。
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经文。
万军之耶和华对祭司说，儿子应当尊敬父亲，仆人应当敬畏主人。我是你们的父亲，但你们对我的尊敬在哪里呢？我是你们的主人，但你们对我的敬畏在哪里呢？你们藐视我的名，却狡辩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过你的名呢？你们把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祭台上，还说，我们在何事上玷污了你呢？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拿瞎眼瘸腿和有病的身躯来献祭，难道这不是罪过吗？你试试把这样的东西送给你的省长，看他会不会悦纳你恩待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那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个祈祷。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让我们有安静仰慕你的心，
求你给我们有安静仰望你的心，
来学习你的话语，
来到学习你的话语，
也求你让所说的
也都求你让我们所讲的
都能合你的心意，
都能够合你的心意。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记得上次我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另一本小先知书。
记得上次我都跟大家分享过另外一本的先知书。
哈巴谷书。
哈巴谷书。
那我们今天继续看另外一本小先知书。
我们今天继续看另外一本的小先知书。
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是十二本小先知书中的最后一本。
马拉基书是在小先知书里面最后的一本。
它在圣经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他在圣经中还有一个特别的位置，
他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
他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后的一卷书。
这本先知书
这本先知书
就好比一个父亲，
就好像一个父亲
和自己不听话的孩子
对自己不听话的孩子
最后的一次对话，
最后一次的对话
讲完以后，父亲他也累了
讲完之后呢，他的心态都很累了，
从此也缄默不语了
从此就没有再跟他们讲话。
同样在马拉基书后
同样在马拉基书之后，
在接下去漫长的四百多年里，
在接下来的四百年漫长的日子里，
神都没有通过先知赐下话语
神都没有透过先知去再讲什么话，
直到耶稣时代，
直到耶稣的时代。
那是什么让神这么伤心呢？
什么事令到神这么伤心呢？
让我们回到主前四百多年
让我们回到以前的四百几年前，
看看到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马拉基书大概写于主前430年。
马拉基书大约在主前的430年。
那么在主前586年呢？
在主前586年呢？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攻陷了耶路撒冷。
巴比伦王耶布格尼撒攻入耶路撒冷。
他拆毁了城墙。
他拆毁了城墙。
烧毁了圣殿。
这个破坏了个圣殿。
并掳走了耶路撒冷寸余下来的百姓。
也都掳走在耶路撒冷的百姓。
一直到主前537年和主前444年之间。
一直到主前538年和444年之间。
在不同人的带领下。
在不同人的带领之下，
这些以色列人才逐步归回故土。
这些以色列人逐渐的回到他自己的故土。
那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呢？
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呢？
他们放下了在巴比伦的一切。
他们放低在巴比伦的所有一切。
回到耶路撒冷。
回到耶路撒冷。
但迎接他们的。
但是迎接他们的。
是野草重生。
是野草重生。
断网。断墙破瓦的耶路撒冷，
是断墙破瓦的耶路撒冷。
所以当时的先知们预言，
当时先知的预言，
以色列将来还是要再次复兴。
说以色列将来还会复兴。
那我们可以从时间段看出，
我们可以在时间段里面看出，
在写马拉基书的时候呢，
在写马拉基书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回归将近100年了。
他们已经回到去将近100年了。
但是百姓们依然没有看到之前先知所预言的。
但是百姓还没看到先知所预言的事。
选民的荣耀，以色列的复兴。
选民的荣耀，以色列人的信心。
那时的以色列人还是生活在他国的统治压迫下。
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是在这个被其他国家压迫之下，
在持续的艰辛压迫中呢，
在这些压迫当中，
他们的信仰开始渐渐的跌落，
他们的信仰就渐渐衰落了。
为什么说他们的信仰跌落？
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的信仰衰落
呢？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看出，
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出，
虽然以色列人还按时去献祭，
虽然以色列人还是按时的去献祭，
下一个，还称耶和华为神，
还是在这里称耶和华为神，
但他们拿的是瞎眼的，
但是他们所献的祭是瞎眼的，
瘸腿的，
瘸腿的，
有病的牲畜去献祭给神，
有病的牲畜拿来去献祭给神。
那这个举动可以看出，
这里可以看出
他们对神已经没有敬畏之心。
他们对神其实没有敬畏的心。
更不用说爱神之心了。
更不要说话爱神的心了。
因为神对祭物的圣洁与否是非常看重的。
因为神对献祭的圣物是非常看重的。
在旧约里面他重复了50多次。
在旧约里面重复了50多次。
延伸献祭要用无残疾的牲畜。
要献祭的也需要用无残疾的牲畜。
在生命记17章1节，
在生命记的17章第1节，
神甚至又说，
神甚至又说，
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
凡有残疾或者有什么恶病的牛羊，
你们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你们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因为这个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那我们形象一点比喻以色列的人的行为，
我们用一个形象式的来到去形容以色列人，
就好像你经常拿一些腐烂的臭发臭的肉回家看你父母，
就好像你拿一些腐烂的东西回去探望自己的父母，
你的父母会喜悦吗？
你的父母会喜悦吗？
一旦做每一件事情时，
当我们一旦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失去了做这件事的本意，
却失去做这件事情的本意，
那就算你做了，
就算你做了，
也会做不对，
也都做得不对。
比如有一位山区老师他口述，
譬如有一个山村的老师，
他说在一个冬天里，
他说在一个冬天，
他的学生就接受了各 各种慈善机构四次的捐赠。
啊，佢哋嘅学生就接受咗啲慈善机构四次嘅捐赠。
那些衣服还不是他们需要的。
啊，但系呢啲衣服啊，各样都唔系佢哋所需要嘅。
慈善机构它的宗旨是帮助有需要的人。
啊，咁嗰啲慈善机构系去帮助嗰啲人有需要嘅。
但是同一个地方被捐了四次。
啊，但系同一个嘅地方啊。捐了四次，
而且那些衣服还不是他们需要的。
啊，竟然那些衣服啊，不是他们所需要的。
我们就要给这个慈善机构打个问号。
啊，我们就会为这个啊慈善机构打个问号。
你真的在做慈善吗？
啊，你是不是真的在做慈善呢？
原来是这位老师。
啊，原来是因为这位老师。
他呢曾经被报纸报道过。
啊。他呢就曾经在报纸上面被人报道过，
所以很大一部分人过来就是为了趁这个老师的热度。
啊，所以很多啊去慈善机构去捐这里的，因为这个老师的啊热心。
这种没有慈善之心的捐赠。
啊，这些没有啊慈善的心去捐赠的。
捐了也等于白捐。
啊，捐了也都等于白捐。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献祭是为了敬拜神。
啊，献祭是为了敬拜神，
没有敬畏之心的献祭。
啊，没有献祭之心的敬，啊，没有敬拜之心的献祭。
献了也是白献。
献了也都是白献。
所以对于以色列人的献祭，神会说。
啊，所以对以色列人的献祭，神这样
说。我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
我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关上殿门。
我不喜悦你们。
我不喜悦你们。
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
啊，我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
虽然他们每天在献祭。
啊，虽然他们每天在献祭。
但他们的祭是神憎恶的，不被悦纳的。
啊，但是他们的献祭是神所憎恶不被悦纳的。
今天我们来参加敬拜。
今天我们来参加敬拜。
你带来献上的是什么？
啊，你带来献上的是什么呢？
是满心期待敬拜神的心。
啊，是满心希望敬拜神的心。
还是今天也没事干？
啊，或者是你今天没事做。
到教会见见熟人的心情呢？
啊，来到教会见一见熟人这样的心情呢？
其实这些回归以色列人，回归的以色列人。
啊，其实这些啊回归的以色列人。
应该也是当时跟随神的先锋勇士。
啊，应该也都是当时啊跟从神的先锋勇士。
他们放下了在巴比伦积累的家业。
啊，他们放弃在巴比伦啊的家业。
告别了还在巴比伦的亲人。
啊，也都是啊离开他们的亲人。
回到了荒凉的耶路撒冷。
啊，来到啊荒凉的耶路撒冷。
虽然重建耶路撒冷中间因为各种的阻挠间断了几次。
啊，虽然重建耶路撒冷啊，中间啊经历好多次停，
但最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把城墙、圣殿都重建了。
啊，虽然在咁嘅情况之下，但系佢哋都系啊将耶路撒冷重建起嚟啦。
所以他们其中很多人参加重建的家族的名字呢，也被神一一记载了。
啊，所以佢哋好多参加啊重建嘅人嘅名字都喺神嘅啊里边有记载。
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以斯拉基奥章。
啊，如果我们读啊旧约圣经以斯拉第二章，
我们就会读到他们的名字。
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名字。
从当初火热的跟随。
啊，从当初啊火热的跟随。
到今天的冷淡。
啊，到今日的冷淡。
除了对于应许还没有实现的失望。
啊，除了对现实啊仲未实现的希望。
还有什么原因呢？
啊，仲有啲咩原因呢？
我觉得有两点。
啊，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点。
第一点，
长期的等待，
长期的等待，
让人渐渐的麻木，
让人呢渐渐的麻木，
把敬拜神作为了一种传统的仪式，
啊，将敬拜神啊变为一种传统的仪式，
啊，常常忘了仪式背后的神，
啊，常常忘记了啊仪式背后的神，
这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以色列人，
啊。这样啊，我们都可以理解以色列人。
为什么用那些残疾的、瘸瘸腿的牛羊去献祭？
啊，为什么用那些啊残疾瘸腿的啊祭物来到献给啊做献祭？
对，如果这只是一个仪式。
啊，如果啊只是一个仪式。
那何必把这上好的动物献上呢？
啊，咁何必啊把上好的啊牲畜啊来到献上呢？
因为祭物最后都要被烧掉的。
啊，因为啊那些。祭物最后都被烧掉的。
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有五种祭。
啊，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五种的献祭。
最重要，而且每天都要献的是燔祭。
啊，最重要同埋每天要献嘅系燔祭。
这个祭和其他祭还不同。
啊，呢、这个祭同其他嘅祭啊唔一样。
因为燔祭是要完完全全献给神的。
啊，燔祭系要完完全全献俾神嘅。
求神悦纳的。
求神悦纳嘅。
所以整个祭物是全部要焚烧的。
啊，所以啊献嘅啊系祭物啊要全部焚烧嘅。
每天要烧掉一只上好的牛羊。
每天要烧掉一只啊上好嘅牛羊。
祭司们可能会认为没有必要。
啊，祭司们可能啊觉得啊冇咁嘅必要。
就像当初玛利亚把那贵重的香膏抹耶稣的脚。
啊，就好似当初玛利亚用啊贵重嘅香膏抹耶稣嘅脚。
在心术不正的犹大眼里，这就是浪费。
啊，喺心术不正嘅犹大嚟讲啊，呢啲就系浪费。
嗯，扪心自问。
啊。冇智慧。
当时以色列人的做法，不是和我们今天很多的做法相似吗？
啊，当时嘅以色列人嘅做法系咪好似我哋今日嘅所做嘅有啲相似呢？
我们今天的信仰不也是渐渐在麻木吗？
我哋今日嘅信仰系咪都渐渐淡忘呢？
神说他马上要来了，主马上说要来了。
啊，神讲话佢马上就要嚟啦。
但我们等了2000多年还没来。
但是我们等了2000多年、啊、都他还没来。
或者对个人的信仰来说、
啊、或者对我们信仰来说，
可能在你刚刚信主的时候、
啊、可能在你刚刚信主的时候，
神真的行了一些奇妙的事、
啊、神真的在你身上做一些奇妙的事，
那你的灵命就很火旺、
啊、那你的灵命就很火旺。
但时间长了呢？
但是时间长了呢？
好像当初的感动也没有了。
啊，好似当初的感动都冇咗啦。
渐渐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了一种宗教。
啊，渐渐我哋嘅信仰就好似变成一种宗教。
变成了习惯。
变成咗一种习惯。
其实这种例子在生活中一抓一大把。
啊，其实呢啲喺啊日常生活中一找就一大把。
那我比较喜欢用我儿子做例子。
啊，我比较喜欢用我个儿子。仔嚟到做例子，
我就看他的谢饭祷告。
啊，我就睇佢嘅谢饭祷告。
他小的时候，我们教他。
佢细个嘅时候，我哋教佢咧。
那肯定要非常的简单。
啊，当然啊，系好简单。
就一句话。
就一句话。
感谢神让我有饭吃。
啊，感谢神让我哋有饭食。
但是一直到12岁了。
啊，但系佢已经12岁啦。
他还是那么一句话。
啊，佢仲系啊呢一句话。
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非常华丽的祷告。
啊，唔系讲话我哋需要好华丽嘅祷告。
但是我知道他为什么一直保持这一句话。
啊，但系我知道佢点解啊一直保持呢句话。
因为找不到比这更短的祷告了。
啊，因为再找唔到更短嘅祷告啦。
而且就讲这么一句，还讲得特别的快。
啊，而且每次讲嘅时候都讲得好快。
就是感谢神让我有饭吃。你不仔细听呢？
啊，你唔细心听啊！
你还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啊，你都唔知佢讲乜？
但因为这是一个从小长大的习惯。
啊，但系呢个系佢从小长大嘅一个习惯。
就好像被设置了这个程序。
好似啊 set 咗一个程序咁样。
哎，他还必须要说这句话才能吃饭。
啊，佢必须要啊讲完呢句佢先至食饭。
所以这个谢饭祷告。
啊，所以呢个谢饭祷告
就成了类似以色列人献的祭。
就好似类似以色列人所献嘅祭，
一个骗骗自己的仪式，
一个呃下自己嘅仪式。
当然，如果今天晚餐特别丰富的话，
啊，当然啊，今晚嘅饭菜特别丰富嘅话，
可能就会比较真诚一点啊。
啊，可能祷告起上嚟就真诚一啲。
其实话也说回来，
啊，但系啊，说话又话翻转头，
那养些好的习惯也是好事。
啊，能够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啊，都是一件好事。
就像我们的读经计划。
啊，就好像我们的啊读经的计划。
让我们养成了读经的习惯。
啊，让我们啊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
有时候还怕自己不行。
啊，仲有时觉得啊惊自己做唔到。
还要几个人一起互相监督。
啊，仲几个人一起互相监督一下。
啊，总的来说，这都是好的。
啊，总的来讲系都是好事。
但我们要警醒。
但是我们要警醒，
不要让这个读经
啊，唔好浪费咗我哋嘅读经，
变成了一种形式上的习惯。
啊，变成一种形式上嘅啊习惯。
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呢？
当我哋读经嘅时候啊，
我们要带着在圣经中和主相遇的心情去来读经。
啊，让我哋啊怀住让呢啲圣经嚟到系去向我哋说话嘅心情嚟到去读经。
啊，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要有和神的同在，有和神的相遇。
在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有与神同在和与神相遇的机会、
嗯、那么这就是第一点，以色列人信仰低落的第一个原因、
啊、这个就是、啊、以色列人第一个的原因，
就是他们把信仰变成了习惯，
就是他们将信仰变成了习惯、
啊、第二点呢、
啊、那第二点呢，
我觉得以色列人他不明白神的旨意、
啊、我觉得以色列人他不明白神的旨意。
其实马拉基书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啊、其实马拉基书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书中以色列人向神提了十个问题、
啊啊、在书中里面以色列人向神问了十个的问题，
但其中八个问题呢，是当神指出他们做得不好的时候、
啊、但是、啊、在当中八个问题是神指出他们不好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会反问、
啊、以色列人就会反问，
我怎么没做好、
啊、我有什么没有做好呢、嗯、
今天经文中万军之耶和华对祭司说、
啊、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对祭司说，
儿子应当尊敬父亲，
儿子应当尊敬父亲，
仆人应当敬畏主人、
啊、仆人应当敬畏主人，
我是你们的父亲
啊、我是你的父亲，
但你们对我的尊敬在哪里呢？
但是你们对我的尊敬在哪里呢？
我是你们的主人，
我是你的主人，
但你们对我的敬畏在哪里呢、
啊、你对我的敬畏在哪里呢？
那祭司的回答是，
那祭司就回答这样
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过你的名呢、
啊、我在什么事情上、啊、没、啊、
藐视过你的名、
啊、藐视过你的名呢？
这回答一听就是满满的不服
啊！这个回答一听就系好多嘅唔满意，
然后一肚子的气，
一肚子气。
那以色列人真的觉得自己做得够好吗？
啊，咁以色列人真系觉得自己做得够好吗？
我觉得还真有可能。
啊，我想啊，可能真系有咁嘅可能。
即使可能想的是，
啊，祭司可能喺度想咁，
我该重修的圣殿我修了。
啊。我应该重建的圣殿我建了啦，
该献的祭我也献了，
我应该献的祭我也都献了啦，
而且我也值了我该值的班、
啊、我也都值了我该值的班。
你看看还有很多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
啊、你看看还有很多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
我们已经给你做了很多 啊，
啊我已经、啊、为你做了很多了，
你怎么还不满意？
你还是不满意？
这种心情我们好像多多少少也自己有过、
啊、这些这样心情、啊、可能我们自己都有过，
可能是对老板，
可能是对老板，
对父母，
对父母，
或者是夫妻之间、
啊、或者是、啊、夫妻之间，
先生会对妻子说、
啊、先生对妻子这样
说、啊、我上班我也带孩子、
啊、我上班、啊、又带细路，
你为什么还要不停地埋怨、
啊、为什么你还是不停地埋怨呢？
父母会对孩子说，
父母会对孩子这样说，
我给你好吃好喝的，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啊、我给你好吃好住的，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这些话是不是听着很耳熟、
啊、这些话是不是、啊、听了很熟悉呢？
神对以色列人的失望、
啊、神对以色列人的失望，
真的就是因为献了残疾的动物吗、
啊、真是、啊、因为那些残疾的动物吗？
这样的神是不是太小气了、
啊、有时真是不好意思啊，再讲一次，是
是这样的神是不是太小气了？
啊啊，那这个神是不是真的太小气？
其实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中看到。
啊，其实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看到，
神期待和人的关系是父子，是主仆。
啊，神希望啊，他们的仆人的关系是啊，
父子，
父亲啊，
是主仆。
啊，同埋主仆，
嗯
嗯，
当然
这攞啖水先，唔好意思。嗯，寻日食得烧烤多得滞，可能。
当然，这里的仆人，他不是奴隶性质的仆人。
啊，当然这里所讲的、啊、仆人不是奴隶式的仆人，
指的更多是仆人对主人的尊敬、
啊，是啊，圣经里面讲的是仆人对主人的尊敬。
神希望我们像尊重父亲一样尊重他，敬畏他。
啊，神希望我们好像尊敬父亲这样啊，来到尊敬他。
记得小时候。
啊，记得小个的时候。
啊，国内物资还比较紧张的时候。
啊，国内边啊，生活比较紧张的时候。
但我经常能看到我们家邻居。
啊，我经常看到家旁边的邻居，
他们在供奉祖先的那个供桌上面，
啊，他们啊供祖先的啊前面，
是那种又大又红的那种，当时真的很难买的苹果。
啊，他们都是摆上那些又大又红啊，当时很难买得到的那种苹果。
那我今天还记忆犹新。
啊，我依家仲系记忆犹新。
人给自己化为尘土的祖先。
啊，佢哋人啊，俾啲化为尘土嘅祖先，
尚且知道拿最好的，
啊，都系摆上最好嘅。
但我们的天父，
但系我哋嘅天父，
被以色列人拿了这些生病残疾的牛羊随便打发，
啊，却系啊送呢啲啊有生病有残疾嘅啊呢啲嘅牲畜。
我想这是神所希望的。
啊，呢啲啊，我想唔系神所希望有。
神看重的是献祭的心，而不是祭物。
啊，神看重嘅系献祭嘅心啊，而唔系嗰啲啊祭物。
所以做丈夫的，
所以啊，
做丈夫的，
做丈夫嘅，
妻子的唠叨不是因为你出门没有把垃圾扔掉。
啊，妻子嘅唠叨啊，唔系因为你出门嘅时候冇将垃圾攞去抌。
可能是更多的对你没有对他的付出肯定
啊，可能是更多的啊，你对他所付出的你没有肯定，
和一起主动分担家务的心
啊，没有一起主动的分担家务的心。
那以色列人他不光不明白神想要的是什么
啊，以色列人啊不单止不明白神想要的是什么，
他们嘴还很硬
啊，而且他的嘴还很硬，
他反过来指责神
啊，他反过来啊问神，
认为他做得不够
啊，我在哪样东西啊做得不够。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我曾爱你们，
我曾爱你们。
以色列人马上反问
啊，以色列人马上反问，
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你在什么事上面爱我们呢？
你爱我们，
你爱我们，
那应许的复兴在哪里呢？
啊，以色列的复兴啊在哪里呢？
那你爱我们，
那你爱我们，
一百年都快过去了
啊，一百年都快过去了，
我们的境况没有改善啊，
啊，我们的生活都没有改善啊，
这是不是又有点像我们了
啊？你是不是要
今天的我们
啊，今天的我们，
我们过得不好，
我们过得不好，
我们就会怪政府怪社会怪别人，
我们生活过得不好，我们就会怪政府啊，怪社会怪别人。
以色列人过得不好
啊，以色列人过得不好，
他就怪神，
在这里怪神。
他们没有想到这样的今天境况的原因
啊，他们没有啊想过他们今天的境况的原因，
是他们一次次背弃神
啊，是他们自己背弃神，
一次次犯罪
啊，次次地去犯罪。
那我最近好像奥斯陆马上要选举了
啊，最近奥斯陆马上要选举了。
那我们听到的也是经常
啊，我们也都听到啊一些的新闻，
这一届的政党有多么的糟糕
啊，上次所选的政党这么糟糕，
我们一定不选他们了
啊，我们今年就不选
他们，我们要换一个，
我们要换一个、嗯、
感觉我们的生活变糟也全是他们搞的错
啊，我们今天的生活啊一团糟都是他们搞出来的。
我们经常会拿着放大镜找别人的错，
我们经常啊拿个放大镜来到去看人家的错
啊，忘了别人对自己的好
啊，忘记了别人对自己的好。
以色列人忘了神如何带领他们拣选他们
啊，以色列人忘记了啊神怎样拣选他们啊带领他们，
一直可以追溯到雅各以扫时代
啊，一直可以追溯到以扫啊雅各的时代，
而且直到今天
啊，而且直到今日，
神还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啊，神啊，仲系喺度讲，因我耶和华系不改变嘅。
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啊，所以养活你哋自己啊，不至灭亡。
并许诺他们到他所定的日子，他还会回来。
啊，而且啊，佢话
他们锁定的日子他还会回来，
而且他说他锁定的日子他还会回来。
以色列人错就错在他们不明白神爱他们的心意，
以色列人错就错在他不明白神爱他们的心意，
甚至当神真的赐下独生子耶稣，
甚至当神真的赐下耶稣基督，
他们也拒绝他，
他们也都拒绝他，
于是今天他们还在走弯路
就算到今天都是这样，
把一副好牌打得稀烂，
听不到，
把一副好牌打得稀烂，
把一副好牌打得稀烂，可能要企前一点，
因为长期的等待中以色列人的信仰变得渐渐麻木
因为长期的等待令到以色列人的心渐渐麻木，
久而久之把敬拜神作为一种形式一种习惯
久而久之以色列人就将这些事变成形式成为习惯，
他们不能明白神的心意
他们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他们还会抱怨神不够爱他们
他们还在抱怨神不够爱他们，
所以虽然他们重修了圣殿
所以虽然他们重修了圣殿，
恢复了献祭
恢复了献祭，
做了很多的事，
做了很多的事，
都没有做对，
都没有做对，
没有被 神悦纳，
都没有被神悦纳，
这是非常可惜的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也是我们今天要借鉴的
也都是我们今天要借鉴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那么糟糕
但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这么糟糕，
有一次我和一个慕道的朋友聊天
有一次我和一个慕道的朋友聊天，
他对基督教感兴趣
他对基督教感到兴趣，
是因为他有一个在摩洛哥长大
因为他认识一个在摩洛哥长大，
然后在以色列上了两年大学，
在以色列上过两年大学的，
现在在加拿大定居的犹太朋友
现在在加拿大定居的犹太朋友，
然后这个朋友计划着老了呢 回去退休，他要回到以色列
这个朋友呢计划老了退休的时候呢就回以色列，
所以我这朋友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的朋友就觉得很奇怪，
好像这些犹太人的基因里面被已经刻上了这个回归耶路撒冷这个编码
好像这些犹太人的老忆里面已经听不到揸住了不如好像啲犹太人呢的基因里面已经印上这个的记号，
那谁能放这个编码呢
但咁谁可以放这个的编码呢，
那势必就有一个神
世界就是有一个神，
这可能也是神一直不放弃以色列人的原因
可能这个就是神一直不放弃以色列人的原因，
因为无论在哪个年代
因为在每一个的年代
总有人会回转归向他
总有人回归归向他，
在马拉基书最后几节
在马拉基书最后几节
先知写道
先知讲道，
以色列中那些敬畏耶和华的听了 先知马拉基话的
以色列里面那些敬畏神的
听了先知马拉基话，
听了马拉基书的话的，
他们有些人他们就开始彼此交谈反省
他们几个人就开始彼此交谈
反省
反省
耶和华满心欢喜将这些人的名呢就记在了纪念册上
耶和华就满心欢喜将这些人的名记在册上，
他说
他说
在我锁定的日子，
在我所定的日子，
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
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
圣经特别指出这些回转之人的特点
圣经里面特别指出这些回归人的特点，
就是敬畏耶和华，
就是敬畏耶和华，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这些犹太人的
这个也都是我们要学习的犹太人，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这句话在圣经里出现了多次
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很多次，
在我挪威特别重视民主人权的国家
我们在挪威特别尊重人权和民主的国家，
这是好的。
啊，呢、这个系好嘅。
但确实让我们也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
啊，但系呢、这个啊，亦都令到我哋越嚟越自我中心。
所以敬畏之心普遍在老百姓中慢慢的退化。
啊，所以敬畏之心啊，喺普遍喺老百姓嘅里边慢慢嘅退化啦。
最明显的比较。
最明显嘅比较。
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孩子对我们讲的话。啊，
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儿子对我们所讲的说话，
他们讲话的态度，
他们讲话的态度，
是我们小时候无论如何也不敢对自己父母讲的，
是我们小个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敢讲的，
对看得见的父母尚且这样，
我们对看得见的父母尚且是这样，
那对看不见的神，
这样对看不到的神，
很多人的敬畏之心已经几乎荡然无存。
所以很多人敬畏之心已经差不多荡然无存了。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
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
我们常常因为神是慈爱的神，
我们常常说神是一位慈爱的神，
就滥用了神的恩典，
就滥用了神的恩典，
忘了我们的神是公义圣洁的，
忘记了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
敬畏神的心也经常被遗忘。
敬畏神的心也都经常被遗忘。
讲了这么多。
讲了这么多。
可能有些人还不是很明白。
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明白。
到底什么是敬畏神？
到底什么是敬畏神？
敬畏神不是说那种伴君如伴虎的恐怖畏惧。
敬畏神不是那些是伴君如伴虎的那种恐惧心态。
敬畏神更像是亲近天父一样，对他坦然无惧。
敬畏神是好像亲近天父这样对他们坦然无惧，
又像仰望至高者带着最深挚的崇敬，
又好像仰望至高者对他有心存的敬畏。
无论你做什么事时，
无论你做的是什么事情，
你都因着这份对父亲的爱，
你都因为这份对着父亲的爱，
对至高者的崇敬去做，
对至高者的崇情见你都去做。
如果我们要去实际去体现出来的话，
如果我们实际咁去实现出来的话，
就是让神的旨意大于你自己的意愿，
就是让神的旨意带领我们的意愿。
所以让我们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
所以让我们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
你对神有几分这样的敬畏之心，
你对神有几分对神这样敬畏的心，
在你的侍奉生活中，
在你侍奉的生活当中，
你觉得有多少神会喜悦，
你觉得有多少是神所喜悦的，
特别当我们有对事情不同看法的时候，
特别是当我们对事情有不同看法的时候，
能不能放下这个自我，
可不可以放低这个的自我，
而是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来谦卑的去到神的面前。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听不到神的声音，
有时候我好像觉得听不到神的声音，
那往往是因为人自己的声音太大，
因为可能因为往往自己的声音太大，
因着对神的敬畏之心，
因着对神敬畏的心，
我们才能把事做对做好，
我们才可以把事做对做好。
可能还有一部分弟兄姐妹，
可能有一部分弟兄姊妹，
你们可能在某一种的困境烦恼中已经很长的时间，
你们可能在一些困境和烦恼的事的里面
开始抱怨神，
开始抱怨神，
开始动摇你对神的敬畏之心，
开始动摇你对神敬畏的心，
请你一定记住，
请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是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
是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
中国有句古话说，
中国有句古话这样说，
举头三尺有神明，
举头三尺有神灵，
敬畏之心不可无，
敬畏之心不可无。
古时人们对那不知名不了解的，
古时的人对那不知名不了解的
可能存在的神明都充满了敬畏，
可能存在的神灵他们都充满敬畏。
今天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位创造万物的真神，
今天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个创造万物的真神，
我们不该不去敬畏他，
我哋唔系都应该去敬畏佢咩？
顺服他的管教，
顺服佢嘅管教，
怀着崇敬之情去敬拜他吗？
话着啊啊，
崇敬之情，
从崇敬嘅情嚟
敬拜他，
敬拜他。
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